带给我们这么美妙的音乐，他们唱的内容是唯有神，是圣洁的神，是智慧的神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上帝。比较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，我每个礼拜天上午除了在母堂崇拜以外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城中区，所以我代表城中区的弟兄姐妹向母堂的弟兄姐妹来问安。差不多是2003年 MIT 学校里面的团契决定加入教会，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团契。到2005、2006年，教会决定全力的扩大城区事工。城区事工的意向是去城区做福音和栽培的工作，对象是主要以学生和学者。到2009年的时候，开始城区的主日崇拜。这张照片是照在今年的母亲节。今天的崇拜人数大致是在150人左右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只有80-90个人。那么暑假的时候是属于所谓的低潮期。如果你知道我们城中区的状况的话，城中区在今年的春天还有去年的春天，由于学校毕业的关系，那么很多人的在学校的工作告一段落的关系，今年的春天我们有50多个人毕业。你想想看，我们150个人里面减掉50个人是1/3哈。所以我这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明，请大家为城中区的事工代祷。城中区的事工不是我们几个同工的事工，城中区的事工是大家的事工，是神国的事工，是荣耀神教会的事工。城中区需要同工，城中区需要场地。你看我们那个教堂很漂亮，是租来的哈，叫 Ruggles Baptist Church， 是 Boston 第二老的建筑物。这个场地已经不服我们所用，我们没有主日学的教室。我们若是有师班练师的话，我们主日学就会被挤到一个小小的地方去。也为群羊的预备来祷告，让更多的学人、学生、学者借着城中区的侍奉能够认识主，能够得到造就。好，我们闲话少说，言归正传，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叫做成为荣耀的教会。我想我们还是照我们平常的惯例，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来读这为短短的2节的圣经，好不好？这是取自于以弗所书5:26-27。好，我们齐声来读：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恳求你，你让我们的教会 CBCGB 成为一个圣洁、荣耀、没有瑕疵、没有玷污、没有皱纹，是你自己用你的道洗净的教会。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这一段圣经有很多很多的内容，虽然只有短短的2节，如果你看这2节的圣经的话，我用黄色把它 highlight 出来，你发现有几个主要的字，这边特别 highlight 的是圣洁，是荣耀。这边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所以我们就短短的时间来思考，什么叫圣洁，什么叫荣耀。圣洁是圣这个字啊，是对上帝全然无瑕疵的一种形容，只用于神。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，他说只用于叫做 deity 或 divine 的， 不是用在你我这种普通的凡人的身上。圣洁，圣字加上洁，是洁是强调圣这个字，是干净，是没有瑕疵，就好像你洗干净了的衣服还更加的白洁，洁白的那种洁。这是对神的属性的一个描写，属性或者叫 attribute 或者叫 characteristics。 圣洁或圣这两个字在中文的和合版圣经出现超过1000次，可见得它的重要性。那如果你说 King James 呢，那英文呢，或者 NIV 呢，或者是希腊文呢，或者是希伯来文呢，那这个次数算法不见得是完全一样，但是内容它的形容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。在和合本的圣经1000多次的形容里面，我取出几处跟大家来分享。第一处是我很喜欢的用的几句话：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他的圣所呢？就是守节心清，心中不怀诡诈，不向虚妄的人。我常常在祷告当中，很多同工都听到我这样说，求神让我们守节心清，配得做神的侍奉，就是从这一段圣经来的诗篇里面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追求圣洁，因为若是不圣洁，没有人能够见主。这是一处的圣经。另外一处的圣经是彼得说的，彼得在彼得前书说，那招你们的是圣洁的，你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也要圣洁。因为招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行事也要圣洁。其实彼得这句话他说这是经上说的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经上是什么地方呢？是利未记里面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耶和华我你们的神是圣洁的。所以人的圣洁是什么？是反映神的圣洁。好，这是圣跟圣洁方面的很快的一些解释。那什么叫荣耀呢？荣耀这个字在英文来说叫 glory 啊，这是常见的一个翻译，或者是 honor 啊，我荣耀你，我 honor 你，我们荣耀我们的上帝，我们荣耀他的时候，我们是 honor， 把一切的荣誉归给他。还有一处叫做 radiant， 发光的，发光的。今天我们选自以弗所书的这段圣经，荣耀的教会，你看 NIV 的翻译的话叫做 Radiant Church， 一个发光的教会。荣耀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各种的用途啊，有的时候当作名词用，有的时候当作形容词用，有的时候当作动词用。我都每一样举一个很快的举个例子。名词常常是讲神他自己，比方说出埃及记里面，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，耶和华自己，耶和华神停在西乃山上，他是用荣耀这个字的形容。摩西对上帝说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其实你接下来读的话，他是说求你显出你的面，你自己给我看。但是神怎么说？神说你必不得见我的面，因为你见我的面你必定死。所以等我的荣耀过去的时候，我把你放在磐石的阙中，我会用手遮住你，你只看得见我的背。这里讲到三个荣耀的例子，都是当名词，是指着上帝。甚至于上帝还说，我指着我永生起誓，上帝自己说，我指着我自己的永生起誓，遍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，要被上帝所充满。这是名词。形容词呢，是通常在荣耀的后面加了一个的，荣耀的。所以呢，马太福音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到了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这荣耀的宝座。在以弗所书里说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在腓立比书说，将他自己的荣耀身体 来相似，这是形容词。最后一点，动词。动词是怎么用呢？我们常常喜欢说我们归荣耀与神，或者说我们就荣耀神，这个荣耀是动词的用法。一个生病的人，耶稣医了他以后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归荣耀与神，或者他就荣耀神。那么彼得医好了那个瘸子，那个瘸子就怎么样？就赞美上帝，归荣耀与神，这是动词。那更切题的一点是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在山上祷告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”所以，荣耀是神属性的形容。对人的 perception， 人的想象来说，那就是光，那就是真光，是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。生命在它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登山变相的山上显现的时候，他衣服洁白，极其洁白，衣服放光。后来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说，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有极大的声音告诉我们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是形容上帝的荣耀。好，我们现在记得这几个字的意思以后，我们接下来看荣耀的教会。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圣经，这段圣经里面什么地方怎么样形容到什么是荣耀的教会呢？荣耀是神的本圣洁是神的本性，荣耀是圣洁的彰显。这个地方提到荣耀的教会是水，上帝用水，这段话啊，用水借着道洗净的，是一个荣耀的教会。这个荣耀的教会是没有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的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荣耀的教会是上帝洗净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是没有玷污的教会，荣耀的教会是没有皱纹的教会。我把它的次序稍微转换一下，等一下你就会知道为什么。好，这是荣耀的教会在这两节圣经里面的定义。他是说毫无玷污的病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，我把它先讲这一点。然后呢，讲的是用水借着道洗净的教会，最后一点没有皱纹的教会。所以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思考。毫无玷污的病的教会是什么叫玷污？什么叫玷污？玷污就是罪，玷污是毫无玷污，是没有罪。一个圣洁的教会，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没有罪的教会。你说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生来有罪，我们怎么能够会成为没有罪呢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没有耶稣基督之前，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能够接近他的。上帝的圣洁叫我们有罪的人无法接近他。比方说我刚才提到的，摩西只能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的背，看不到神的面。在旧约的时代，祭司们，大祭司们进到至圣所去献祭的时候，那是施恩的宝座，那是上帝会存留的地方。在那里面，他可能这个祭司有罪，还没有好好的洗净，那在那个地方可能会遇见上帝，他就可能会怎么样？会失去他的生命。所以啊，祭司献祭的时候啊，身上要带两样东西，一个是绑一根绳子，这个绳子呢是打个结以后，就在他腰上打一个结以后，这个头啊，另外一个头在门外，门外有人等着那边拉着那根绳子。他另外带一个东西呢，是个铃铛。这个铃铛是什么意思呢？ 假如他在里面献祭的时候动来动去，这铃铛会怎么样？会响，叮铃叮铃叮铃响。假如不响了，就怎么回事？死了。所以这个绳子呢，就是可以把它拉出去。假如说摩西不能见到神的面，假如说大祭司献祭的时候都可能会丧失生命，那我们这些凡人怎么办？感谢神，他的恩典为我们开路，神的恩典为我们开路。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，唯有在父神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于是呢，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真理，有恩典。这是约翰讲的话。我心里常常很羡慕的是约翰跟彼得这两个使徒，在他们的书信里面就写到他这些，他能够亲自的跟随过耶稣的时候，他约翰说，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是我亲手摸过亲眼看过的。你不要急，你不要紧张，你没有亲眼看过，没有亲手摸过，只要约翰只要彼得有就好了。事实上他们不但在圣经里这样写，甚至于这个保罗在主复活以后，主向他显现之后，他在他的书信里仍然的这样写，他说，大哉近前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。无人不以为然，这句话的意思说人人都知道啊，就是说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赞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提在荣耀里。上帝的恩典为我们开路，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。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上个星期戴牧师在这里讲到，他特别提到这一句话，说我就是道路，那中文道路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道路，你可能也是道路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英文里面讲得很切题，英文说 I am the T-H-E I am the way， 我是唯一的道路，我是 I am the only way， 我是唯一的真理，我是唯一的生命。这是耶稣自己说的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他叫我们与神和好。保罗也有同样的话，类似的话，我想我没有时间去多说了。特别提到一点，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说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，就是上帝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这是地位上的圣洁，这是你们相信了他就可以得到的地位，叫做因信称义。保罗并不到就此就算了，他进一步的说，圣洁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，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那新造的人是什么意思呢？新造的人有神的形象。保罗在以弗所书前前后后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真理。保罗在以弗所说，你们听过了他的道，学了他的教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从前穿在身上的旧人，而把旧人是因为私欲而渐渐变坏的，而要穿上这个新人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我想你可能你圣经熟悉的话，你知道创世纪上帝造人是怎么造的？ 上帝造人怎么造的？用泥巴造的。造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，然后吹一口气，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么不是我们这个样子就是神的像式吗？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神，我们就有神的样式？所以上帝一定是两个眼睛、两个鼻孔、一个嘴巴、两个耳朵，对不对？大概不是这么简单的意思。其实圣经里面没有仔细的说神的形象是什么，除了两个地方，这里就是这两个地方。哦，还没有出来。这新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，这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有真，你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，你是有神的形象。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这个新人是从哪里来？新人是从耶稣来的，是在基督里他成了新造的人之后，这个新人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对不起，哥罗西书里面重复了这句话，说造主真如造他主的神像形象是在知识里面渐渐更新的。对不起。好，所以人的形象，神的形象，人变成神的形象，不是说两个眼睛变四个眼睛，鼻子变多了或减少了，而是你在你的本质上你有神的真理、仁义和圣洁，而且你渐渐的在神的知识上增多。这个知识啊，就是彼得所说的，在神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知识。这个知识是认识神的知识。好，我想我第一段可以有一个结论：荣耀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？是有主形象的教会。荣耀的教会是上帝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新造的人有神的形象，所以没有瑕疵是没有罪。怎么变成没有罪呢？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让我们与神和好，于是我们就成为有主的形象。阿们。好，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直接啊，但是呢，你仔细的想，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。荣耀教会也是神用水借着道洗净的教会。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恩典，我们能够因信称义，我们能够成为圣洁，这是叫做地位上的圣洁，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看为圣洁。但是新造的人要有新的生命，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，有新的生命，这是要从因信称义走到因信成圣。我们信基督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不是出于行为。所以你这个成圣的道路也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，而是因信而能够成圣。所以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是今天读的这句话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能够成为圣洁。水是什么？水是圣灵。圣经里面许多处的地方提到圣灵的时候用水来形容。水，圣灵是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保惠师，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甚至于耶稣说，我不去，圣灵就不会到你们中间来，我去了，圣灵就来，圣灵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。道是什么呢？道是神的话，就是圣经。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的缘由。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从哪里来的？哦，对不起啊，好像很闷热，现在这个时候大家有一点要点头了。好，这是罗马书里的话，信道是从 听道而来。听道从哪里来？听道从哪里来？从神的话来。神的话就是圣经。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信仰的缘由是神的话，神的话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我们基督徒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以弗所书里面的话，我们基督徒是被建造在先知和使徒的根基上。有谁做这个根基的房角石？有耶稣啊！我想要请大家站起来了，不然要睡着了。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。这个先知和使徒的根基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圣经，是我们的圣经。因为这圣经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，旧约预表耶稣，新约传扬耶稣。神的话就是圣经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圣经里面，新约书信里面有四处三章十六节是有特别的意义啊。第一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你都知道了。第二个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，我刚刚背给你听了。还有一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是什么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圣经就是神的话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默示这一句这一个字在英文里面有的地方叫做 inspired 啊，被激发起来的，或者叫做 breath， 神所口中所吐的气，他所讲的话，或者是我们叫中文说神所默示，是被神所感动而写出来的。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。在旧约的圣经很清楚，因为在旧约圣经比方说上帝耶和华向摩西说，是你写的，向摩西说，或者是说耶和华晓谕摩西，要摩西向会众说啊，所以写下来就是圣经。那么很多先知也是这样说。那神的话临到耶利米，神的话临到以赛亚，以赛亚写出来，这就是圣经。所以是神所默示，神所启示，神所感动的。但是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把新约圣经与圣灵的关系说得特别的清楚，今天愿意跟大家介绍圣灵与新约圣经。第一处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。好，因为大家有点精神不济了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？好，一起来，预备起。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。阿们。这个很熟的圣经啊，很多人都知道。哎，这样一读你精神就好一点了啊。我们以后等一下再读点别的。这一段圣经我不知道多久以前就很熟了，我就常常跟人家解释的时候，我就说圣灵要你想起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。假如你不读圣经，你想不想得起来啊？想不起来。但是这一句话在用在这个地方有特别的意义。这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讲这话是对他的门徒讲的，这句话当时是对门徒讲的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圣经？有，旧约圣经。有没有新约圣经？没有。所以圣灵来了，要叫门徒坐在他前面的这些人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他们就把它写下来成为圣经。你告诉我，这是圣经里面的哪几卷书？福音书。 My goodness。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说什么？说神，说耶稣所做的事，说耶稣所说的话。 这四个作者被圣灵感动，想起来记起来耶稣所说的话。那你可能会跟我 argue， 你说马可算是跟过耶稣吗？马可那个小孩子啊，还偷跑回家，出去宣道一半他就不见了。但是马可后来跟着彼得，马可福音另外一个外号叫做彼得讲道录，或者叫彼得回忆录。那你说路加呢？路加是个外邦人，是希腊人，更是没有跟过耶稣了。但是路加跟过谁啊？跟过保罗。所以路加说，提阿非罗大人呐、论到那些事情我仔细考察过了。所以路加是一个，他是一个医生，他是一个今天所谓我们今天是科研的人啊，他是有脑筋的人，他知道怎么样去求证，他知道去访问许多的人，把使徒行传里面的东西写啊，把路加福音的东西写出来。好，还有一处，这四个福音我们都交代了，还有一处。好，我们一起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再读这一段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不但是说要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，而且更要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这个真理从哪里来？真理是圣灵听见，或者是体会到，或者是圣灵就在那里，因为三位一体啊，听见圣父和圣子之间所说的话。所以圣灵启示这些门徒使徒，当时圣经的作者写下了真理，写下了明白的真理，去明白真理的这些书是什么？使徒的书信。想想看啊，我们有保罗的书信，有希伯来书，有彼得的信，有约翰的信，种种的这些书信是什么写出来的？是圣灵的启示。圣灵的启示是告诉他们真理，这些真理都是父神和耶稣所讲的话。我想这当中也包括使徒行传，因为当时路加他把他跟着保罗的这些事情写出来，可是当中他有的人他没有跟过，彼得就没有跟过，他还是写出来。他不但是访问了很多人，他也有圣灵的感动启示他写出这些真理。最后一点，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，这一点大概用脚趾头想都知道。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是圣经里面哪一句话，哪一卷书？启示录。阿们。看到没有，这两处的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和新约圣经有这么重要的关系。没有错，圣经都是上帝所启示的，特别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圣灵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把新约圣经启示给当时的作者，是从这两卷圣经来的。所以圣灵不只启示圣经，也叫我们明白圣经，因为圣经是真理的灵。耶稣说，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神的话。耶稣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对父神说，求你，求我的父亲，在天上的父亲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我刚才提到，让我们这些有神的样式的人要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耶稣为我们祷告说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什么是真理？你的话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段圣经，叫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的话，当时在说的时候是对那些门徒说的，今天是对你跟我说的。你我同样的要从圣经当中，读圣经当中，能够想起神给我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以前有一个笑话啊，说有个人呢，他也不大读圣经， 他就突然碰到困难了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，就念念有词，然后拿起圣经来一翻，哦，犹大就出去吊死了。这是错的啊，不是要你这样读圣经啊。圣灵叫我们感动成为圣洁，圣灵叫我们感动成为圣洁。帖撒罗尼迦后书说，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。因信真道啊，然后又被圣灵感动，你要先信你就被圣灵感动。圣灵的感动是两方面的，第一个感动是感动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。保罗说，没有人不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能够口称耶稣为主的，也没有人啊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而咒诅耶稣说他不是主的。圣灵的感动让我们信主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器皿，我们愿意做上帝的器皿来传福音，但是叫人信相信的是谁？是圣灵。不只是如此，圣灵也引领我们走那成圣的道路，成为圣洁是要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。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呢？用神的话，神的话教我们走成圣的道路。诗人说得很好，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话。恐怕要再读一读了哈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个会了，下一句你更会了。你的话是我路上的光，阿们。好，好，我这个out of sync。好，我想这个时候，请大家有一个机会来默想一下，什么是你是我灵修的光景呢？你有给圣灵工作的空间，叫你能，你看到我的能字特别大啊。能想起神的话吗？什么是你信仰的生活？什么是你与神的关系？你有每天读经和祷告吗？或者问你，你有读经和祷告吗？有人告诉我说，我有读经，绝对没有错的，因为我每个礼拜五都去团契。懂了吧？不够的。你圣经读过一遍吗？你圣经读过多遍吗？我告诉你，多少遍都不嫌多。我个人的经验，我每一次读圣经，每一次读一遍，我都有新的收获。阿们。有灵修的圣习惯，不但是日日亲近主，而且是时时仰望主。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分别出来亲近主。王载牧师说，未读圣经不进早餐。假如你我都照这个条例，不读圣经不吃早饭的话，我想我们很多人早上都在挨饿。我希望你们不是，我迫切的希望你读圣经你可以吃早饭。你读一段圣经，思考这段圣经。我劝大家读圣经不是一目十行，哎呀这个太熟了，我呼一下就过去了。没有，你翻到一个地方，你每天有规则的读一段圣经，你读了之后去想它。因为学而不思则什么？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呢则殆。有的人呢，他也不读圣经，他就天天在那边想，那想出来都是空想梦想。你读这段圣经，你思考这段圣经，最后你的灵修结束的时候，你怎么样？你用这段圣经祷告。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给神工作的空间，给圣灵工作的空间，用神的话将你将我来洗净。所以荣耀的教会是什么教会？神所洗净的教会，是圣灵用神的话把我们洗净的教会。好，我看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第一条是什么？荣耀的教会是什么？有主形象的教会。那第二条是什么？是洗净 的教会。好，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比较快啊。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皱纹的病的教会。哎呀，你说这个话难说啊，皱纹是病吗？看看自己，人会老啊，有皱纹的啦，怎么会没有皱纹呢？我本来在这边写说看看你自己，好，我想这个太不礼貌，看看我自己比较好。看看你有皱纹吗？人怎么会没有皱纹呢？我想如果在座的，不管你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的，如果你跟你的伴侣坐在一起的话，你哦，对不起，这个失败没有办法，你转过脸来，你们两个人对看，脸上有皱纹吗？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看到那一半的皱纹，还是看到他与你白首偕老的甜美？是哪一部分？后面你想，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你们很多人知道我最近因为这个脊椎骨不好，引发了我的腿会痛，那我就在复健，每一个礼拜啊，大概有一次一次两次要到一个复健的地方去，他教你怎么做运动啊，用各种方面做所谓的物理治疗。我这一次去做物理治疗，就有些很多的感触，因为我发现在这个我去的物理治疗这个地方蛮大的一个地方，常常看到一对一对的老人家。这个老伴儿，两个老伴儿，有一个出了状况，身体不舒服，另外一个老伴儿就扶着他来复健。以前看到他们，我觉得哎呀，真讨厌这些人，动作又慢，我就拼命的后面要往前走啊，他挡着我的路。现在看他怎么样，这何等的温馨！我跟你再讲一个故事，好多年前我有一次出差的时候，在一个饭店吃晚饭。一个很小的饭店，所以一个人坐一个桌子，一点点大，隔壁的桌子就根本就听得见看得见。突然旁边来了一对年老的一对，他一走进来，我想大概是年老的夫妻，年纪很大了。可是坐下来的时候好有礼貌哦，两个人讲话温柔体贴。我说哦，年纪大了也可以交男女朋友，这个是 dating 了，因为什么？情人眼中才出西施嘛，老人眼中出什么？出皱纹，对吧？那后来呢，我就听他们两个讲话，因为听得很清楚啊，讲的是他们的孩子的事情，讲的是他们的孙子的事情。这是一对没有皱纹的夫妻。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没有皱纹的教会是与上帝的关系是永远长青的，永远年轻的关系。没有皱纹的病是指教会与我们的上帝有历久长青的关系。好，我现在请问大家一下，你与神的关系是否已经长了皱纹呢？这些问题比较适于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。你是不是已经信主多年，所以失去了对主起初的爱心呢？我记得几年前在这边有一个婚礼，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，那个男方的那个伴郎上台致辞，他说这位弟兄啊，他很了不起，因为 he is on fire for Christ， 为主大发热心。哇，我听得很佩服啊。我在想，在若干年之后，他对主大发热心的这种心是还在呢，还是淡化了呢？你是不是每天的灵修只是敷衍了事，得过且过，或者不好意思的说你不大灵修了呢？你是不是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一目十行，瞄过就算了？你平常的祷告是不是都是我我我我我，或者是要要要要要，然后没有到需要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祷告？还有一点，我们每个人坐在这里，你早上来敬拜的时候唱诗歌，是不是像念经一样的？是感动你呢， 还是只是行动行礼如仪，跟着大家走一遍就算了？你是不是在你家人的面前已经没有你是信耶稣的见证了呢？看你看得最清楚的是你的配偶跟你的儿女。你是不是已经不再与人分享你的信仰呢？我想我不用继续说下去了，所以点点点点。假如任何这样的问题你的答案是是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你与主的关系已经长了皱纹了。我很喜欢诗篇里面的一句话，他说：神啊，等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将你的能力等，求你让我能够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来的人。写这个诗的人，他恳求上帝，到他年老的时候，他侍奉神的心和侍奉神的热情或者是行动都没有老化。所以荣耀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？是永远年轻的教会。这不是你永远没有皱纹，而是你永远与神的关系没有皱纹的教会。好，我们可不可以重复一下，第一条是什么？荣耀的教会是什么？有主形象的教会。荣耀的教会是第二点是吗？神所洗净的教会。第三点是永远年轻的教会。讲到这里，这是全部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6-27节里面的解经。好像还没有完，为什么没有完呢？这些例子，这三点都是讲到一个圣洁的人，对不对？圣洁的人是圣洁教会的元素，但是把圣洁的人组在一起呢，才叫做圣洁或者是荣耀的教会。圣洁的人组成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，组在一起啊，问题就出现了，人际关系就不得了。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多讲，特别张牧师今天特别提醒了我，10:40一定要下台。这些内容都在以弗所书1章、4章跟5章里面，它的内容是一个属神的教会，一个荣耀，一个圣洁荣耀的教会，是上帝居首位的教会，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一个属神的教会是你我都是教会里面肢体的这样一个教会，就好像彼得说，你我都是活有灵的活，有一个活的石头，让神把我们塑造放在一个教会里面，就组成一个适合上帝居住的灵宫，那叫做教会。一个属神的教会是一个有合一见证的教会，这里面每一点每一点都有很多的真理，我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多说。提到最后一个做有合一见证的教会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上个星期戴牧师在这边所提起来的一句话。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这里，上个礼拜多少人在这里。他提到的第三点是什么？是没有门，没有门槛的。一个合一的教会是没有门槛的教会。我们教会有没有门槛？不好意思讲，教会的门槛不是说别人进不来，教会的门槛包括别人进不来，更包括的是你我之间的关系。他那次用了一个例子，叫做传道人和传道的人之间的门槛，记不记得？传道人和传道的人之间要没有门槛，传道人和平信徒之间要没有门槛，传道人和传道人中间要没有门槛，平信徒跟平信徒中间要没有门槛。这是合一的教会，这是合神心意的教会，这是荣耀圣洁的教会。好， 结束之前再跟大家复习一次。荣耀的教会是什么？有主形象的教会。荣耀的教会是什么？神喜敬的教会。荣耀的教会是什么？是永远年轻的教会。我盼望大家记得今天我这样所说的，我希望让他记在你的心里，活在你的生活当中。我们一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门徒，用主的宝血将我们洗净。不只是如此，主耶稣基督留下圣灵成为我们的导师，要继续用你的话将我们洗净，成为圣洁，让我们到老都不偏移。不管什么时候，年轻年老，甚至于发白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的能够将你在我们身上所做那荣美的功传给我们下一代，让我们彼此相处，做一个合一的荣耀的教会的见证。谢谢主与我们的同在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